今天我们说要讲的这个荷花，对一般的修士来说呢，比较陌生一点，也不大容易能领会。也我尽量的用一点浅显的话题来说一下。上一次我们在这个交通啊，就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到第五章十节
啊，身份，
到第五章那个十一节，这一次我们叫五章十二节，再升到八章，八章末了，上一次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些的人呢，从前都是活在罪恶当中的，我们都在神的定罪之下。因着神的怜悯呢，特别在三章二十三节，因着神爱我们的大爱呀，把我们死在罪恶过犯时候了，神将我们和基督同活过来了。他们主耶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我们就蒙恩得救了。若不然的话，你若不是主，这样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话，今天我们还是，做一个罪人，活在罪恶当中的一般的人。你感谢主，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主耶稣能替我们死，并且让我们也能相信，重新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样一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了。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得到一个新的地位，这个地位呢就是诚义的地位。那从前我们是被定罪的地位上面，我们都是都世人都犯了罪嘛，所以都在神的定罪上面。虽然神的审判呢还没有临到你的身上，但是神的审判就是像那一个带红的雷一样，好像那个要打下雷一样的，就在我们头上。但是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基督救赎使我们这个不再被定罪了，然后就叫我们接受主耶稣，然后就被神称义了。那为什么神称为义呢？并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而被神称义，完全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救赎，因着他就拯救了我们，因为他所流出的宝血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罪，并且他的血也在擦在我们身上，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并且遮盖了我们，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这个神所看见的不是我们那个老的样子，那个罪人的样子，神呢看见了主耶稣宝血，而这个宝血里说出了他自己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所以神一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神的心就喜乐就满足了。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乃完全是凭着主耶稣的血。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那得胜也好，失败也好，无论我们属灵光景如何，我们能得救了，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宝血底下。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血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神就悦纳我们。那么神不仅悦纳我们，神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一个新地位，那地位就是诚义的地位。神称为义，虽然按我们行为来说呢，我们并不是那样的义呀。都是义就是合理合法，什么罪都是非常合理合法，我们并不是那样。但是呢，因着主耶稣宝血的缘故啊，我们就站在这一个诚义的地位上的，神就算我们为义的啊，神算我们为义的。那么这个因着神算我们为义，所以啊，神就能够悦纳我们，神也能够听我们祷告，我们也能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能够亲近神，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这就是前面人说我们所说的，那我们这样引导这样被诚意之后呢，那我们站在诚意地位上，我们就和神呢和好了。从前呢是和神为仇为敌的，现在我们和神呢就和好了。从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一提到神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反抗， 然后就这个不喜欢。而现在呢，我们这个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听见我们那个听见神，或者是我们听见主耶稣名字，是我们最喜欢的。我还记得我刚刚得病的时候呢，提到主耶稣的名字，那是最喜欢的，就像音乐一样。那时候我就是听的时候，一听见呢，我就把耳朵就伸过去了，看他说主耶稣什么。他说主耶稣很好很好，那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主耶稣不好不好，那我心里就很难过，我就好像辱骂我的父母亲一样啊。那这个我最不喜欢一件事就是辱骂我的父母亲。我不会去辱骂别人父母亲，我也不愿意别人辱骂我的父母亲。所以他们若是说到主耶稣不好呢，就好像是辱骂的父母亲一样，心里非常难过。所以和主啊发生很亲密的关系。那但是这个和主啊不是在讲对立的地位上，乃是非常亲切。因为得到了这样诚意的地位，我们就和神已经和好了，我们就和神之间呢再也没有间隔了。并且呢，我们神也能够借着圣灵啊，把他的爱浇灌在我里面，充满在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啊，让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我们里头觉得那还喜乐，喜乐到一个地步，我几乎都要跳起来一样。你里头尝到主的爱，那么的甘甜，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好，这是神的儿女啊，我们都该享受到的。所以我们盼望说，我们蒙恩的就是我们常常来到神里面亲近神，不晓得什么时候神就借着圣灵啊，把他的爱就浇灌在里头，充满在里头，让我们尝到啊那个神恩典的滋味啊。这是这个神的儿女最大的一个享受，也是最喜乐的一个事件。这是对我们成悲成义之后啊，有这许多的好处。一个就是我们能够亲近神了，我们和神之间再也没有距离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爱，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是神所最喜爱，也是神所最宝贵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是这个我们被成立之后我说的最主要的几点啊情形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讲到从第五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八章第三十三十九是讲得荣耀了，太多了，
还在前面点。八章十三节
，那这都是讲到成义，从八章十，讲到成圣，那讲到从八章十三节呢，十四节开始讲到，到了八章三十节，这一大段呢都是讲到得荣耀，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非常丰富的。第一呢，最开头是我们成义，我们本来是在那个定罪的神的定罪之下是个罪人，那神称我们义了，我要称义地位。那第二呢，就成圣。那什么叫做成圣呢？成圣就是说呀，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是被神分辨出来一般人，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那是神把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了，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世人他们不是属于神的，并且圣经告诉了，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摆布之下，所以全世界人都是在撒旦的控制下，在魔鬼的控制之下的。那么这是全世界，而我们这一班人呢，是属神的，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权势里面拯救出来了，已经是我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头，我们是属于神的一班人，所以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一班人。那我们总要记得，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我们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一般人，所以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呢，我们就 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啊，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有很多诗人呢，他们所说的话我们不再说了，很多诗人呢，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再做，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呢，我们不去了。因为什么？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一般人。那你说我去，我若是做了说了或者去什么地方呢，怎么样呢？那里头就觉得很不安，但不平安。从前呢就没有这不平安的感觉，就是我们呢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被神所分辨出来了，那里头我们就得到，也称到神的儿女们，得到新的生命啊。我们所去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话语，和着生命的那个性情啊不相合的，里头就觉得很不安啊，觉得不安。那么这个若是相合的呢，那里头觉得很舒服。比如我们来聚会了，大家一种唱诗祷告赞美主啊，我觉得里头很舒服的。若是我们呢去一个不敢去的场合，那从前我们很可能这样去没无所谓的，但是现在去了里头总是觉得不大平安。从前我们所做的事情啊，那总以为说是只要对我有益处占便宜就可以了，那现在呢反而占了便宜会觉得里头不安的。所以我们和诗人完全不相同的，说的话也是，诗人可以这样说，或者是说许的这个误会的话，说句骂人的话呀，或者是叫人呢这个那些不好听的话，而我们现在这说的就说不出来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被神分辨出来的一派的。从前有一个弟兄呢，这个他跟我们一块聚会啊，他说他刚刚他还没有得救之前呢，他最喜欢拉二胡了。那么一听啊，这个什么地方有唱了，他就要拉二胡的那个胡琴呢，是吧？那就拉那个大弦啊，他也喜欢在唱啊，走在路上就唱几句，这个有时候在家里一面唱一面自己拉二胡，那就是很舒服的。而现在呢，奇怪了，他说我现在要唱了拉二胡，他现在比较不大舒服了。不对了，你的不对了。那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会拉二胡有什么错呢？说唱两句京戏有什么不好呢？这也不是说不好听的话语，那没关系。他说就是里头觉得不安，那这是没有人告诉他的，也没有人呢做见证是这样说这件事情。那么但是呢，他里头不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一般人，所有一切我们都是叫里头啊，那个生和他生命的和神生命的那个性质啊性情啊相合的，他就安；不相合的，他就是不安的。所以这是神的儿女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是因为神中分别出来一般人，所以神对我们和对别人呢不大一样。你常常问为什么别人可以做我不能做呢？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说呢？那若是神对我们说话的话，你是我分别出来一般，我把你从世界分别出来了，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世界上那些喜好啊那些情形啊你不要有份了。这是这个我们神的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做什么呢？第二呢，成圣就归给神，我们是归给神的，归给神就属于神的，我们现在是属于神的人啊。所以我刚才说人提到主耶稣好那我就很高兴，不好我就不高兴。为什么呀？我因为是属于神的，就好像我属于像小时候属于父母亲一样的，那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和主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属于主的般人。这是成圣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头一个意思我们是分别出来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属于神的，第三呢就是我们像神，我们生活形式为人呢都有点像主耶稣基督啊，都有点像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主耶稣从那个生命从一个活出来时候呢，他总是像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就是第三个像神。这就是那个成圣的意思啊，成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往完全的像神，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成圣最终的那个结果。那么，这是刚我刚说成圣意思了。那我们 为诚意得救，蒙恩得救之后，那我们想，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我们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呀，过应当过一个讨神喜欢的生活。但是有时候还会常常会软弱，有时候也常常有时候犯罪了，有时候跌倒了，有时候失败了。那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这种样子呢？那就是神还要我们经历了那个成圣的救恩，结果你得到那个诚意的救恩了，你有了一个新的地位，现在你还需要经历那成圣的救恩。这个成圣的救恩也是主所为我们预备的，诚意怎样借着信心我们诚意了，成圣照样我们借着信而我们成圣了，那我们需要经历这个救恩。这是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软弱，就是我们有这样的需要。那讲到成圣的时候呢，我们分几点来讲呢？因为时间我就很快的说。第一点呢，就讲到成圣的地位。那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站在一个成圣地位上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讲到成圣的事实，我们怎样能成圣呢？成圣的。第三点呢，讲到成圣的经历。那我们这成圣啊有什么经历啊？第四呢，就成圣的生活，我们就明白的就得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了。一共分了四个点，这个四个点差不多分在四章圣经的第五章啊十二节，第五章末了讲到成圣的地位。那我这个讲到成圣地位的时候呢，第六章讲到成圣的事实，第七章呢讲到成圣的经历，第八章呢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讲到成圣的生活，那这是这几章圣经所告诉我们。说到成圣地位时候呢，他就说到我们的这个有两个地位是在整个宇宙中的人类中间呢，也有两种地位，一个是在亚当里的地位，还有一个是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两个地位。那么我们这个一个成圣的地位呢，就是我们脱离亚当的界限呢，我们进到基督的界限里头去了。那什么叫做在亚当里头的地位呢？什么叫做在亚当里头呢？亚当呢，就是人类的老祖先啊，人类的老祖先。当神把亚当造出来的时候呢，那亚当呢是他没有罪的，他也没有这个浑浑噩噩的，是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罪也没有死的。那是刚刚神造出亚当，说神看得很好的。但是以后呢，遇到亚当失败了，那他这个罪啊就进到亚当里面来了。罪进来之后呢，死亡也进到亚当里头来了。那么这亚当呢，他就这个就受了贬，不仅受了贬误，并且这个罪和死一进来之后呢，他就盘踞在亚当的里头，盘踞在亚当的里面，不再出去，也不再离开他了。这个罪啊，不是指着罪的行为说的，要是我们说谎了，那这是打人了，这是罪的行为，不是指着罪行，乃指着一个罪的那个罪的那个是有位格的，就是单数的罪，不是多数的啊，单数的罪它是有位格的，大写的罪，那么它是有位格的。但是像一个活的一样，那个像一个有那个性情的，你可以说罪性了，是吧？但是罪性还不够表明，它不仅是一个性情，并且它一个是活的东西，它能够在我们里头啊盘踞在我们里面的，能够在里头支配我们的，能够在里头啊这个控制我们的，所以它是一个活的东西。那么死亡也是，死亡不光是一种形态呀，那个死亡啊，它在里头也是能够控制人的，也能够辖制人的，它是一种的性情，并且是一个活的性情。这是在亚当里头啊，这个情形和当初神造亚当时候呢完全不一样。人已经受了玷污了，那么罪和死呢进到人的里面来了。所以从亚当里头出来的子子孙孙呢，里头都有一些东西，就是罪啊和死。若是我们呢，住在亚当，而是我们站在亚当地位上，我们活在亚当的里面，那从亚当出来的全世界人、天然的人，连我们从前也是这样，都是里头有罪和死。 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犯罪呢？因为里头有个罪啊，在里面迷惑我们，挑动我们，这个催逼着我们，要我们去犯罪。若是你不这样做，好像里头就在里头一直拱你，一直到让你这样去做。就好像呢，你这个是跟着发脾气吧，你说我不要发脾气，这发脾气会伤和气的。但是那罪人你都叫你没法忍受得住的，你就一直一刀磨了，一直虽然忍受，刀磨了脾气还是发出来了，那比开着发脾气可能还要大一点呢。可能这个刀磨了时候大家通通一块，弄得整个空气都僵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不该做，但是他里这个东西那个罪在里面呢，他这个活的东西能控制我们，能支配我们的，叫我们这样做。所以你看见从亚当出来的人的都有那个罪的那个性情啊，一个活的性情，活人一样的，他在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还有死亡也是这样，那从亚当到摩西啊，那虽然那时候律法还没赐下来，罪也不算罪，神也没有把罪也计算了，不是说没有罪，有罪是有罪，不过神没有计算，没有写下来就是了。那么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死了，他做了王了，死在了控制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到末了都是都死掉了。那不仅是人到末了会慢慢的身体会死的，就是活到时候了他也是渐渐会死的。那这个人呢，今天呢生活，我们说是人活了多少，其实呢这个我们是一天过一天呢，我们日子越过越短少。可能开头时候呢，我这个按照神的心意来说，我们活了100岁，等到过了一年之后只剩99岁了，又过了一年之后呢也就剩98岁了，过了10年之后呢也就剩了82岁了，32年了。那么这个越过越少的，不是越过越多的，我们岁数越过越少。那这个给这个岁数到哪去了？给神吹呢？给死亡在吞掉了，死亡就把我连日了，一直在吞，一直吞，一直吞，从小时候一直吞，吞到老时候了，差不多把我们这人吞光了，那时候我们就死掉了。人不是天天活呀，人是天天在那死的。为什么会天天死呢？不天天我们吃也营养也够，什么都很好，为什么还会天天死呢？就是你的那个死亡的那个一个因素，一个性情啊，它这个活的东西在那一直在吞噬我们这个人呢。所以人呢是天天死，越过越不行，越过越不行，啊，天天死，这是啊这个死亡的。所以一个人里头呢，他不仅是有那个罪在人里头，会在支配人，还有死亡也在人的控制人的。那死亡还有一件事，不仅是吧控制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越过越死了，那并且呢他也是叫我们这个人软弱，这个软弱。那我们这个我们假如说我们是用个脾气常常说发脾气嘛，那发脾气我们忍耐，尽量尽有所能有忍耐，我们就是不发脾气。但是忍耐到末了时候你还是发了，为什么呢？你这个人说软弱，为什么你都软弱不能刚强起来，叫我那个不发脾气的，为什么我这样会软弱呢？那么呢又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里头有个死亡的因素，那个死亡啊就叫你软弱，软弱呢就是那个罪啊在里面了，有地位就出来了。所以罪和死啊两个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合作的。那罪在人中冲动人，叫人犯罪；那死亡叫人软弱，叫人没有办法忍耐，人没办法持守住那个不犯罪。所以这个人呢，就到末了时候，人就活在罪恶里头。所以人今天犯罪，不能怪人呢，人就是这样情形，因为他里头有个罪在里头嘛。你天天在那儿触动他，还没有睁开眼睛啊，在里头已经触动他了。那么睁开眼睛之后，又看这个事也不那个事也不，又在里头又在触动他。那这个罪一直在这里面触动人的。那么还有死亡叫人软弱，使人呢没有办法胜过这罪，也没有办法那个忍耐不犯罪。因为死亡在这里头，这是从亚当出来的人呢。两个人呢都有这两种的情形，就是若是我们现在在亚当里头的话呢，我们也是这样。那么这是亚当里面的东西啊。那么还有呢，亚当呢是在神的定罪之下，是神所定罪的。 那么是当他犯罪之后呢，他就落在神的定罪之下了。那我们因为在亚当里头和亚当联合在一起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那个神的定罪之下。那我亚当在神的定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是在亚当的里面，这个很多人呢，他们就举个在希伯来书啊，有一个例子啊，那就说到也麦基洗德的等次，他说这个当这个亚伯拉罕呢打胜了仗回来之后，这个麦基洗德呀、就出来迎接他，麦基洗德就为亚伯拉罕祝福，那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东西啊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他就说到啊，从来都是位分小的。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那没有位分小的给位分大的，位分小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那位分小的呢就把那个他所得到的会奉献给他的，那这是准时不倒的那个理啊，就是这样。那当亚伯拉罕奉献给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时候了，他那个时候利未人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等于曾孙了，是不是的？他的曾孙呢，那个曾孙那时候还没有生出来的呢，那他说亚伯拉罕呢献十分之一给他，说他的曾孙呢已经在亚伯拉罕里头了啊。所以亚伯拉这个利未人呢也随着亚伯拉罕呢献了十分之一，因为是他已经在利未人里头，这一点呢不难明白的。假若亚伯拉罕那时候被杀死掉了，那个利未根本就不会有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是皇帝的子孙呢，但是皇帝跟蚩尤两个人打仗啊还好把蚩尤杀死了，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许多子孙出来，若是那时候蚩尤啊把这皇帝杀死了，那我们今天都没有，不晓得是哪一般人呢，或者哪一般在地上存在，我们这些都没有了。因为什么？是为他没有杀我们呢，光杀皇帝，为啥杀皇帝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那个皇帝里面了，是不是？所以把皇帝杀死，就把我们这些头子子孙孙统统都杀死掉了。那么今天我也是这样，我们在亚当里头啊，那神定罪亚当，神定罪亚当时候呢，我们也都在呀神的定罪之下了，因为我们是和亚当啊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虽然是他是我们老祖宗，那个老祖宗不晓得多少辈了，这个是那我们都说不出来了。那我们是他孙不晓得多少辈下来了。那但是无论多少，你总是在亚当里头了啊。这既然在亚当里头的一个人，从亚当出来的，那你就是在神的定罪之下了。那么神定罪亚当，神也定罪我们，并且呢，那我们呢也被呀、也在也因为我们是亚当子孙呢，所以亚当是一个罪人呢，我们也成了罪人了。那这是这个第五章啊，所以给我们看见的。他说那个在基督里头呢，就和这完全不一样了。在基督里头有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最宝贵的就是有恩典，有生命。他是主耶稣有恩典，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里头是满了恩典的，是我们到时我们这道成肉身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做的。在主耶稣里头啊，有最宝贵的东西，最多的就是恩典，他是满有恩典满有真理，他是住在主里。另外呢，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也说到，这个第四节说到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灵光。我想这几节圣经大家也可以背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下面就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这是第四节，是一二三四四节啊。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道这个道就是这是怎么说呢？道就是指的主耶稣说的，所以到了十四节时候呢，道成了肉身，有一天呢他成了肉身，成了一个人。那我们知道道乃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这主耶稣的太初时候就有了，那么他道与神同在，他和神是在一起的，那他就是神。那 他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所有一切的 万物都是借着主耶稣造出来的，凡是被造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他所造的。也下面说的生命在他的里面，那个生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说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最显明的就是有生命还有恩典啊、所以在亚当里头呢是有罪有死亡，而在主耶稣里面有恩典有生命。所以我们若是在亚当里头呢，我们从亚当里头就遗传给我们罪和死，把死遗传给我们了。那好，若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头的话呢，那主耶稣把什么给我们呢？他就把恩典给我们，把生命给我们，那使我们得到恩典，使我们得到生命。不但这样，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被神所称义，所以我们也都是被神所称义的一般人呢。那亚当里的话是被神定罪的，而在基督耶稣里头呢，我们是被神称义的啊，并且我们也都是这个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都称了一个义人了，不是因着我们去行为或者因着我们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工作，那是因着主耶稣我们称了义人。所以我们今在神的面前呢，神看我们呢是义人，虽然按照我的行为来说是不敢当的，我实在是不是一个这个不敢当，我怎么能是一个义人呢？但是神看我们是义人，因为什么？神看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都是义人，就像神看呢在亚当里边一般人呢都是罪人一样。那这是呢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的不同啊。那我们若是看见这两个不同的话，那我们愿意在亚当里头呢，我们还是愿意在基督里头呢？你若是要在亚当里头的话，那罪和死就在你里面，那一直在那里作祟。那若是在基督里面呢，就脱离亚当的界限，就有恩典和生命啊，一直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们大家都喜欢在基督里头啊，这就是我们成圣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头胜过了亚当里头的，那这个恩典总是胜过这个罪恶的，那么这个生命就吞灭死亡的，死亡怎么办呢？谁能胜过死亡呢？就生命把死亡都吞掉了，是吧？那么这个罪啊，谁能胜过罪呢？这恩典，神的恩典能够使我们胜过罪的。所以啊，在基督里头，我们所得到的都是超过在亚当里头在那所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头，那是最宝贵的。那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位上头，那成圣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不在亚当的地位里头了，我们乃是在基督的地位里头，基督地位上面了。那么这个我们怎么从亚当地位里出来呢？怎么能进到基督的那个范围里头去呢？那我们愿意在基督的地位上头，在基督的范围里头，我们不愿在亚当的那个地位，亚当的范围当中。那我们怎么从亚当里出来呀？我们怎么能进到基督的那个范围里头，站在基督地位上头呢？那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做的，这是神为我们做的，神为我们所成功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三十节呀、那里所说的，他说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今天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乃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是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了。是老实说起来呀、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呢，神就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了。不过呢，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生下来。等到我们生下来之后呢，那我们、这个还没有得救，我们自己也没有经历这个，也没有这个经历。那等到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回头来看，咋？哎呀，原来神呢早就把我放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了，所以我不需要做什么，乃是神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那是这是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本乎神，这是神做的一件事情。那神怎么能够，神怎么样，怎么把我们呢从亚当的界限里出来呢？那而完全在基督里头呢？那这个呢就是第六章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啊，这个第六章呢，他就说到开头一段呢，就说到受浸的事情啊、受浸。我想呢，大家对受浸的意思又应该也懂得了，因为你们都受过浸了。那什么是受浸呢？受浸是什么意思呢？ 对不起，我考个大家了。什么时候定啊？
死了却不，他重生了，
重生了，
死了又重生了，
哎，死了，哎，像死了却不已经死了，那死了却不还能看见他们俩活着吗？怎么死
啊？死了，哎，灵魂得救，
灵魂得救，受尽啊，还是归入主耶稣基督？我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基督的人，是吧？我们受洗也是归入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在第六章呢，第六章，这个罗马书第六章，那这句话呢，受尽时候都会讲的，好多的，大概差不多每一次受尽聚会的弟兄姊妹都会讲到这些，或者受尽之前、受尽之后，那讲什么叫受尽？受尽归入主耶稣，什么是归入主耶稣？就是我和主耶稣联合了。那和主耶稣联合呢？这个不是我们做的，刚才说这是神做的。不过呢，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不仅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应当相信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实在经历了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和主耶稣联合了，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了。虽然这是神原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就决定好的，我们实在就已经做成了，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不过呢，但是我们还没有生下来，我们还这件事实呢还没有成就在我们身上。等到我们生下来之后呢，我们还没有得救，这个事实还没有，也没有成就在我们身上。等到蒙恩得救之后呢，那这个时代是这神所做的那个事实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呀、啊、这个受尽是归入主耶稣，就是我们宣告一件事，告诉世人说我们现在是属于主耶稣了，我们现在和主耶稣联合了。那这就是受尽的一个意思啊。那这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和主耶稣联合，我们现在和主耶稣合而为一了。那这个像那个保罗呀、扫罗，他从前逼迫主耶稣，逼迫基督徒啊。那主耶稣向他显现时候呢，怎么说呢？主耶稣向显说：“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那时候会说：“说你是谁呀？”啊，主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他你拿撒勒耶稣，耶稣我连看都没有看见过，我什么时候逼迫你的呢？那么他以后就明白了。逼迫基督徒啊，就是逼迫主耶稣基督。因为什么？有什么缘故呢？基督徒啊和主耶稣是联合在一起的，是联合，他们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耶稣。就好像呢，我们人家打我们一圈呢，打我们球，你说他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他你为什么打我呀？他我没打你啊。那你刚刚打的怎么说没有打我呢？那我是打这个人的，我打你的背啊，不是打你啊，是吧？那你都打我的背，就是打我，是不是呢？那我这个，你摸着我哪一部分，就是摸着我了。所以你为什么缘故？我这些肢体、四肢、白体，都是和我合而为一，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和主是联合在一起了。那不是受尽这件事情啊，是我们和主联合，乃是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和主耶稣联合，合而为一了。不过我们借着受尽啊，来承认这件事情，来宣告这件事，宣告这件事。或者来表明这件事情，那我现在我来受尽啊，表明我这个人一定和主耶稣联合了，和主耶稣合而为一了啊。向着谁表明呢？向着世人表明，向着神的儿女表明，也是向着所有天使天君呢，当然表明我是属于主耶稣基督了，也是向着撒旦魔鬼当然表明的，我从前是在你的权势上，而现在呢，我是和主是联合在一起了，我属于主耶稣基督。那这就是受尽的头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和主耶稣联合，我们和他联合，他什么联合呢？和他死联合。 也和他一同死，和他一同埋葬，也和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和主耶稣联合，就联合在主耶稣死的里面，也联合在主耶稣埋葬里头，也联合在主耶稣就复活里面。主耶稣死了，我们也死了，和他同死了。主耶稣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了。那主耶稣复活，我们也从死里头复活了。因为什么？我们是和主联合在一起的。就好像有个弟兄啊，他说我到乡下去讲道的时候了，因为乡下受的人呢、啊，乡下人呢、啊、受的教育不太高嘛，所以我常常喜欢用比方。他说我讲的时候了，我就把这个这张纸头啊，我就夹在这一本书里头。我说我这张纸头没什么用处，就夹在这里头了啊。那么这个我把这个圣经啊这本书啊，我这个丢在水里头，那这纸头在哪呢？纸头在手边了。我没有丢纸头啊，我丢圣经啊，把这圣经就是。那你丢圣经丢这那纸头呢？也丢在水里头了。那我赶快把它从水里捞上来，把这圣经从水里捞上。那纸头呢？纸也捞上来了。有时候把这圣经啊，我寄到这个寄到洛杉矶去，那么我把圣经寄去了，那纸头呢？我没有寄纸头，但是呢，这个纸头呢，也跟着一块寄去了，是吧？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纸头是和这个圣经是联合在一起了啊。我们今天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说主耶稣死了，我们也和他一同死了。主耶稣埋葬呢，我们也和他一同埋葬了。主耶稣复活了，我们也和他一同复活了。说受尽啊，表明我们和主耶稣联合，最大的一个表明就是我们和主耶稣死联合在一起了，也和主耶稣埋葬联合在一起，也和主耶稣复活联合在一起了。这是很大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那不是受尽这件事情把我们淹死掉了，那不会淹死的，所以不会害怕一下去之后呢，那弟兄又把我头拉上来了，所以不会淹死掉的，不会一直沉到底下去的。那么这不是受尽了把我淹死，乃是当主耶稣死的时候了，我们就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和他同死了。你说那时候还没有生呢，我们虽然没有生啊，但是神已经把我们呢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说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了，我们和他联合在一起。说主耶稣死，我们也和他同死了；主耶稣埋葬，我和他一同埋葬；主耶稣复活，我们和他一同那样复活了。这个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和主是同死了。那受尽乃是表明这件事情，为的是多见证，我相信我已经和主是联合在一起了，并且这件事情成就在我身上。我不但这样，并且我也承认我是和主要一定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了。我不仅承认这件事，并且这件事情已经在我身上成了事实的。所以第六章呢是讲到成圣的事实啊，那就说到我们怎样的成圣到底怎么回事情呢？就是我们和主就联合了，我同死同埋葬，和他一同复活了。刚才我们说怎么脱离亚当的界限呢？我们怎么能和亚当脱离那个界限，脱离关系呢？那我们一生下来就是在亚当里头和他联合在一起的，那现在你怎么和他脱离关系？你不能说我登个报纸和他脱离关系，那个也脱离不掉的，是不是？登个报纸你没办法脱离关系，或者我选。那我怎么脱离关系？只有一件事情能脱离关系，就是死啊。我已经死了，是不是？那和你就脱离关系了。比方说我们呢，今天和人的脱，这个想这个合适的例子来了，我想这个比较简单，你们应当懂得的。我们和这个一个人呢脱离关系了，很多时候呢，你就全部脱离关系，或者怎样，或者脱离不了的，那就是这个死了之后呢，那的确就脱离关系。比方说关于离婚的事情啊，那若是我们和人意见不合，和太太意见不合，和太太离婚了，那这个虽然在法律上啊会承认你们离婚，但是在神的面前神不承认的。 啊，那个婚姻呢，一次联合就永远联合呀、啊，神不会承认您的离婚的。那么只有一件事情神承认那个离婚了，那什么事情呢？就是对方死掉了。那死掉了，那根本就婚姻的关系不能够存在的，那你就可以再结婚了，在神面前不算犯罪的。若是你说我是在法院和他离婚了，那你再结婚的话，在神面前还是犯罪的。在法律上可能不犯罪，但是在神的面前呢，那还是被神定罪的。因为神不承认这样离婚的，神只承认一件事，就是对方死掉了，那这婚姻的关系自然而然不存在了。啊，今天我们和亚当也是这样，若是我们这个人已经死掉了，那我们和亚当就脱离关系了，不在亚当里头了。那我们怎么死掉呢？我们都死掉，那就根本就谈不上的关系不关系的问题了。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头和他同死，当基督死的时候了，主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了，也把我们包含在他的死的里面了。所以主耶稣的死啊，是有两个，一方面呢，乃是那个代替我们死了，他替我们死在世上，担当我们的罪啊，他替我们死了。还有就是一个死呢，叫代表，他死了，我们在他里头也和他同死了。所以主耶稣死有两种意思的，一个呢是代替，一个是代表。代替就是他替我们死了，他我们的罪也都背在他，都担负在他的身上，他替担当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死了，我们是该被定罪的，我们是该死该灭亡的，那主耶稣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死了。那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审判，我们就不再受审判了。所以头一个就代替，那第二个那意思呢，就是代表，主耶稣死了，代表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代表就是说，我们是包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和他联合在一起。所以呢，他死了，我们也和他同死了。那么借着这个死啊，我们就脱离了亚当的界限，我们就在就那，然后呢，那不仅死了，并且埋葬了。那什么是埋葬呢？埋葬就死透了，若这个人还没完全死，还没断气，还有一口气啊，你不能把他埋葬了。若埋葬没人活埋了，那就不行了。是还有气都没有气了，医生也全部说这个已经死亡了，已经绝对是死了。那么再听个半个钟头上，那的确是一点呼吸也没有了，什么都停掉了，那死透了，那这时候可以埋葬了。那么当然这个在美国这样埋葬还不能这样简单了，那必须医生才证明啊，说可以埋葬才能埋葬。那医生要检查过了，是不是不能还能还有心脏还跳，你这埋葬不行的啦，是不是的？或者还有点呼吸埋葬也不行的，就死透了。就我们不仅是在基督里通死以后的一通埋葬了，这真是死透了。那并且呢，那个埋葬还有意思，在世上看不见这个人了。啊，这个人呢，已经从世人眼中啊消失掉了。因为埋起来的嘛，看不见的嘛，世人中间你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因为这个人已经不仅死了，也埋了。若是死了的话呢，还能找到他的尸首啊。但是埋了的话，那根本找不到他尸首。若再过一两年，这个完全腐烂掉了，是不是？根本找不到。所以这个埋葬意思呢，一方面是他的确是真的死了，第二方面呢，来说的在世人眼中看不见了。我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世人眼中了，已经看不见，我一定和主的同死同埋葬了啊！我在世人眼中啊，已经消失了，世人不能把我算在里头了。那他们说三缺一啊，要打牌三缺一的话，不能把我算数了，因为我这个人已经死掉了嘛，是不是？你这个我在世人呢，已经除掉出名了，都不能把我放在里头了。啊，我们不仅和主的同死同埋葬，也和主是一同复活。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呢，我们也和主耶稣一同复活了。那么接着复活呢，我们就进到基督里头去了。我们在从复活之后，那我们在就成为新造的人了。那我们就是在主耶稣里头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从亚当里到基督里头来呀，那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要经过这么大的波折呀，就是必须我们和主的同死同埋葬啊，一同复活，你才一面脱离了亚当的那个范围啊，然后另外一面呢，就进到主耶稣基督里头来了。那这是呢，在这个第六章的开头讲的那个受浸意思啊。那么我不能再详细的讲，因为下面还要说的，那是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的，什么这个是 那个就都都不能再说了。那么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那我这个稍微讲一点点吧啊，因为这个不容易明白。在死就是死还有个形状嘛，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和他联合。那在死就死了嘛，这还有个形状呢。这个死啊，不是那物质的死啊，身体的死，这个死乃是一个那个基督奥秘的死啊。我们在喝主的通死呢，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呢就真的在身体上死掉了，这个是乃是一个奥秘的死啊，一个喝主的通死那个是一个奥秘的啊，所以这个死呢，喝主的通死呢，不仅是那个将来的事，这个今天我活着呢，我们也是站在同死地位上，我们一定和主是同死的。那么这个死呢，它就有个死的样子了，死的形状了。就好像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时候呢，他就是在地上生活呀，还没定十字架之前，在地上生活、行走、工作呀，就是他有一个死，他就活在那个死的形状里头，死的形状里头。那什么叫做死的样式啊？死的形状呢？比方说吧。彼得前书第二章他就说到，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违和的话语。人家骂他呀，他也不还口，人家害他呢，他也不谈，威胁别人，哦，我是神的儿子，你敢害我呀？他从来没有这样说的。并且在以赛亚书里的预表就预言了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呢？他的主耶稣他就预表说，人把他的人呢，这个人打他的背啊，他由他打，你打我的背啊，我就让你打，你把我的呼吸用一把，你把胡子都可以了，都要让你去把，都不说话了，你这个骂我侮辱我，就由你骂，由你侮辱。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这样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违和的话语了。那么以赛亚书就说呀，躺在你让人家说你屈身的，你躺在地上，让我们那个走过去，他就屈身躺在地上，人从他身上走过去，像走在街道上一样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的一位，那就叫死的形状，死的形状。那人看我们好像这个人太窝囊了，太不行了，怎么不反抗一下呢？不跟他争了，不跟他讲理由了，那这就是基督徒了。基督徒就是活在主耶稣死的形状里头，那在人看呢好像是窝囊的，在人看好像是呢这个太被人欺负了，但是在神面前呢那非常有价值的啊。我们在死，
我想问一下，都那个主耶稣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主耶稣心里若是想啊，他很气啊，就问我们人那种好了，我就这样的咬着牙齿的话呀，那个不会这样子的，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那咬着牙齿，在他被骂不开口，为害不说为何的话，在十字架上时候，多少人在那儿羞辱他，多少人在那儿向他摇头，向他撇嘴啊！你是神的儿子，你能救自己，你不能救自己，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下来吧！啊，人在那儿向他撇嘴摇头，你完全是个撒谎的人。那他有没有咬着牙齿的说？好了，我就上来给你看看，他也没有说，没有表现一下，并且呢，他为他祷告，在后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他若是咬着牙齿，心里的很气的话呢，他不会这样祷告的，是不是？他父啊，求你审判他们，他们在你那说哪欺负我，你看见了，他也不是这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和主耶稣心里头啊是那样的平静啊，虽然受害啊，但是不说违和的话语啊，他是心里非常的平静。这是我们主耶稣的死的形状。那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会掉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主耶稣这个死，主耶稣也从死里复活，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到天上，得到荣耀。那这时候呢，谁也不敢去摸主耶稣了，谁也不敢去打主耶稣了，是不是啊？那么因为主耶稣一定神立他做主做君王了，主耶稣一定得了荣耀，他复活的形状就说的在大能力里头，他那说话心事都有大能了。那主耶稣在能力头那复活时候我们怎么看见的呢？那圣灵里头， 圣灵呢就把主耶稣表明出来了。你看圣灵在这地，在地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多，那个圣灵在地上的时候，他真是表明那圣灵是能力是那里好大，是不是？他们祷告说圣灵充满，那地都大了，震动起来了，是不是？那多少一猛一他的圣灵接着他们讲话，一讲话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那说到圣灵能力是何等的好大。那个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代表啊，他是主耶稣基督一个把主耶稣表明出来的一位，是吧？主耶稣说我要差遣保惠师到你们中间。那么这个保惠师呢，就是主耶稣地上的时候是他们的保惠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说我另外就差遣保惠师，差遣另一位保惠师来，那个保惠师就是圣灵，那圣灵就是他，他就是圣灵，两个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应该祷告，就不要光着祷告主耶稣，也祷告祷告圣灵了，你不能这么爱主耶稣，冷把圣灵冷淡在你旁边了，是不是？圣灵和主耶稣根本不能分开的，你祷告主耶稣就是祷告圣灵，你祷告圣灵就是祷告主耶稣，这个两个是不能分开的一件事，两个是联合在一起的。说圣灵在地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复活的形状里头那儿彰显出来，那能力是好大，摸人的病抑制疾病啊，把鬼赶出去啊，还有这个许多的事啊，像在彼得身上，当然在保罗身上也上，还有历史历代许多圣的儿女上，借着圣灵能力，把主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啊，从他身上彰显出来，那叫做复活的形状。所以我们若是在死的形状和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和他联合，这就是那个第六章讲的受浸的事。那我不能再讲太多了啊。那么到第六章，那么这个。下星期再讲不行了，下星期我也还要就业，就我就快点结束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个救恩呢？这个和主耶稣同时充满了，同复活，怎样得到这救恩呢？第一呢是相信，说第六章后面呢讲的就是要相信啊。第一我们要相信，那个信呢就是我们的财迹啊。所以我岂不是我们？这个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这个是我们该深深知道，这个知道就是看见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的和主的同定十字架。你说那个我们肉眼看见不是完全肉眼看见，那什么地方看见？我们灵都看见，那灵力都看见去，让我们确实知道这是真实的啊，不是一个幻影幻想，那是确实知道啊。所以我们借着信心，信就是把所望之事的实体啊，就是把我们所希望的所成就的事实际化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借着信心呢，真是确实相信，我们若是相信的话呢，神就把这件事情啊实际化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清楚就看见了。那么就是和主的通知中啊，说第一要借着信心的，那么我们要看见。那第二呢，就看见之后我们要顺服。那一些，所以我们常常常信而顺服嘛。那信心看见要顺服啊，顺服那个神所在里头指示我们，我们要学习做一个顺服的主。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把自己啊完全奉献给主。从前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啊是献给罪的，而且做罪的奴仆的。现在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啊献给神，那做神的奴仆啊。我们不再做罪人奴仆了，我们现在做不是神人，都为了生而活的一般人，把我们身体啊，当把我们肢体每一个肢体都献给主，把我们眼睛献给主，把我们手献给主，把我们嘴巴献给主，都献给主，都为了主而活，为了主的荣耀而活的。这是第六章呢，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到了第七章呢，讲到成圣的经历啊，那这个经历呢，就是我们大家呀，都经过我。可能重新弟兄姊妹还没有经过，等你信主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就会有这样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就是很矛盾的经历。那这个怎么会矛盾呢？就保罗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我真是苦啊。 所以保罗他说这个他很矛盾，他说我既然是这个神是这么好，那神所给我们的律法呢，那这个也是这样，是圣洁的，是真实的，也是这个美好，是好的，那我愿意遵行神律法，要愿意找到神所吩咐我的去做，但是我立志为善呢，由得我，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那我这样立志要去做到末了时候又失败了，那失败之后下次再立志，我好坚定立也坚定我的那个志愿，那我要好好去遵行神的律法，神的法则来听从那神的命令，但是到末了又失败了，他这个失败来失败去啊，一定的失败到一个地步啊，他就像我就好像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是吧，他说你自己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说到末了说已经失败到一地步，他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看见他落在一个痛苦的光景之下，为什么会落在痛苦光景之下，在第六章里头不是和主同时都埋了一种复活了吗，怎么现在有这样痛苦的光景里头，到第七章就看见了第七章最多的一个字，你数着看，就是我，那个我一直我立志，我立志，我为啥我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都是我，大概差不多二三十次的我呀，一直讲的我呀，就是这个人呢，他虽然愿意在这活在自己里，他就凭着自己力量啊，来遵循神的律法，来听从神的命令啊，结果呢都是失败的。所以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自己是不能的，假如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力量能够遵循神律法，能够讨神的喜欢，将来到天堂里头啊，我们又可夸口的，我们说那时候就是我自己啊，我有力量遵循了，是我立志的，是吧，所以那我们就夸口，只是我在神主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若是夸口的话知道主耶稣夸的，不是我信乃主耶稣信，不是我能乃主耶稣能的，所以昨天我们看见了到了第八章，那就成圣的那个成圣的生活了。那那地方看见了是在基督里头。说第八章第一节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里头的就不再无能了，不再定罪了呢，应该翻作不再无能了。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不再没有能力了，我们就有力量了。那个能力从哪来的呢？他说生命圣灵之力在基督里头。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的。那这个，哎，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那第七章是末了一节几点呢？末了一点，那是很重要的，我就没有办法去讲了。那他就是这失败来失败去，他就发现了几个定律啊。那末了他就有了经验，发现了几个定律。但是呢，这个律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律第一呢，神的律就是神的律法。第二呢，就是心思之律；第三呢，就是那个罪的律；第四呢，就是失败之律啊。还有神的律，神的律当然神的律法是很好的。那心思律就是我的心思啊，喜欢神的律，我喜欢照着神的律法去遵行神的律法的。第三呢，就是失败的律。那有那罪啊，罪的律，第三是罪的律。那里头有个罪的律呀、啊，他就把我这个拢去了。我末了时候就失败的律，每一次这样的，我喜欢遵行神的律法，我喜欢遵行神的命令，到末了时候罪就把我掳去了，那我总是失败的，我不会成功的。说末了失败也成了一个律了，一共四个律。那么到了第五章第八章啊，还有一节说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力量。那第五个律，这个律是更大的一个律。那叫什么律呢？生命圣灵的律，或者生命之灵的律。那个生命啊，在那个圣灵里头啊，那个显出把它那个力量显出来了。那个力量啊，很大的力量。那个生命从吞灭死亡的，那生命从消除软弱的。那么这个生命之灵啊，那它就释放把我这个释放的，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就脱离这个罪死，好像一个氢气球一样啊。那虽然是地心引力把我拉下来，那个几个氢气气球啊，就把我拖到空中去了啊，拖上去了。所以那个生命圣灵力啊，是在基督里头。我们说在基督里头的活着的话呢，靠着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有个生命圣灵力啊， 就释放我们，要把我们的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么这是的这个地方呢，一开头了，要活在主耶稣基督里了。那这个成圣的生活，第二呢，就是要随着要照着圣灵做。那什么事情都是照着，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不要说我立志我要做这，我要做那一个，乃是照着圣灵。圣灵怎么说的？所以他说要随从圣灵。那随从啊，应当翻作照着的，according to， 照着圣灵。那圣灵在里面怎样说，我就怎样说。那圣灵让我做我就做，圣灵不要我做我就不做，圣灵要我去我就去，圣灵不要我去我就不去，圣灵叫我说我就说，圣灵不叫我说我就不说。每一件事不随着自己意思，知道随着自己意思一定会失败的，很多每一件事都随着圣灵的意思。圣灵怎么说的，圣灵怎么做的，跟随圣灵啊，给我们的带领。若是我们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呢就会经历了生命之灵的律啊，那个它是一个大的能力，就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里头脱离出来了。所以要顺着圣灵，顺着圣灵是照着圣灵去做，那你必须要体贴圣灵的，要常常很体贴他。圣灵在里头像鸽子一样啊，你可以拒绝他的，你也可以体贴的。那你拒绝他呢，他就不言语了。那你若是体贴他的话呢，那么他在里头就感动你了。若是你说我不愿意，我不要走，我不这样，我就不这样，那他就不愿意，因为他不和你争的，他是像鸽子一样嘛，圣灵像鸽子，那鸽子总是温柔的，他是不是和人争的，不是和你吵的，非要扭着你耳朵，非掐着你耳朵，非让你去这样做不行，圣灵从来不是这样，他就是，所以是我们需要体贴，体贴的都是很爱他，很爱他这个。很体贴，反正我这个要体贴了，是不是？要体贴了，您那圣灵，我们才能照着圣灵去做，就使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了，就使我们的这个成圣生活，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头。第二呢，我们要照着圣灵去做，那我们就成了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么然后呢，他就讲到啊，那个得荣耀，得荣耀。要很快的说了，那么这是我们将来的盼望啊，各种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呢有生点儿子，这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生点儿子，所以约翰说要看，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我们弟兄们，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啊。这个将来如何，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那就是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他有个荣耀的盼望的。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便有荣耀的盼望。虽然今天呢，我们还没有达到的荣耀啊，但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一直在吸引着我们呢，使我们呢，一直不断地往前去。那当我们往前去，在那追求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一条什么道路呢？那这条道路就苦难。就是十字架道路，我们和主耶稣一同那受苦，也必和他一同那得荣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遇见许多的苦难的，许多的难处的。那我们要知道，当你遇见这难处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和主一同受苦，将来就和他一同得荣耀，达到荣耀那条道路啊，就是苦难。都不要以为说在环境上遇见这个难处，遇见难处是不好的事情，这些难处都表明一件事情啊，那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主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些苦难对我们都是我们益处的，是我们呢那个荣耀的盼望，那个越过越早的早的那个实现出来的。那这是我们这个经过的苦难。那么然后呢，他就说到神要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叫完全像神的儿子啊。那神呢，用两只手，一只手呢接着圣灵在这个祷告，另外一只手接着环境的安排。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他用说不出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也我们遇到太软弱了，我们不愿意受苦，我们不愿意经过那些难处，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会在里头用着说不出叹息啊替我们祷告，神知道圣灵的意思啊，所以照着圣灵啊他的意思来为我们成就。这是在里面呢，神一直是借着圣灵在里头做工；另外一方面，环境上的神安排万事万物 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啊。神一切的环境都是为了神所安排的，神所安排这一切的环境都是为了叫我们益处，要把我们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神用两只大手啊，一面在我们里头做工，一面在环境上做工。神安排这个环境，安排那个环境啊，那么为了什么缘故要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有的时候人骂我们呢，有时候人跟我发脾气，有时候人在那跟我们吵吵，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啊，那我们从心里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你做的，这个是主所安排的环境临到我身上的，这是主所安排的。你看有一次大卫逃难的时候了，一个侍妹啊在那个对面就骂那个大卫啊，大卫有大人，那大卫那时候君王啊，就骂大卫啊，你这个流人血泪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就一面骂他，一面用土壤他，一面用石头在那砍他。他跟着大卫那些人呢，旁边就说，那我要过去把他杀死掉啊、这个人他怎么会这样羞辱你呢？那大卫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比利亚的眼家两边敌人，比利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是神打发他来骂我的，这是神所安排的，神所安排他来骂我啊。那么是也许神会看见他在骂我，这个神会怜悯我，会搭救我的。所以看见说一切的环境啊，都是主所安排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从主手里来接受这些环境，接受这些难处，我们顺服神所给我们的带领。处在环境，不要和环境那儿争啊，我们要在同时的接受，那神借着外面的环境，也借着里面的圣灵啊，在里面制作我们，就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使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就成圣的最终的结果，就叫我们能像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到了第三十节呢，那么到三十一节到末了呢，这几节圣经说到救恩的稳固。我们说到的救恩呢是极其稳固的，是经得起在那儿挑战的。他用四件事向了整个宇宙万有挑战。第一件事情呢，那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有神站在我们这一面，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啊，就是这个再多的人都不能抵挡我们，因为什么？神就比再多的人还要多。我们的神是一切是万军的耶和华嘛，是不是？说没有一个任何人呢，任何的事物能够抵挡我们的，是因为神是站在我们这一面的。第二呢，谁能够控告我们呢？因为神已经成为义了，谁还能控告我们呢？撒旦也不能再控告我们，因为神已经成为义了。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神已经得到诚义地位上，神已经成为义了。所以没有一个东西，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再控告。像神的，谁能够再定我们的罪呢？这个。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并且在天上天天为我们祷告，说谁也不能再定我们的罪。第四呢，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又这个赤身裸体吗？等等的都不能叫我们和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得到了神的爱。所以没有一件事物，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种环境能够叫我们和神的爱隔绝。就是在困苦当中、艰难当中、疾病当中、赤身肉体当中、穷乏当中，虽然经过这些难处，那个神的爱仍然在我们里面，都不能叫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我们都能够享受到那个神的爱。所以这一点就是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极其稳固的，经得起挑战的啊，像整个宇宙万有挑战都经得起的，这是救恩做到救恩的稳固。这第八章呢就讲完了，好，就把那个四章圣经要讲对了。